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神的殿，主的家”。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五节。好，我来读，我来读。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好，经文呢，我就读这一段。那今天呢，我就根据这段经文来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以色列归回之渔民，是吧？不是打鱼那个渔民哈，是这个渔民，是个渔树。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主日学圣经点播的这门课里边，我们刚刚不久前点播了哈该书。那凡是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呢，对哈该书的背景和信息一定都有了初步的印象，并不陌生哈。我们知道，在波斯王古列，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是在538年主前538年征服了巴比伦，就开始了波斯帝国的新纪元。那古列元年，他就下诏允许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犹太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条件呢是回去以后要兴建神的殿，个人呢要向自己的神为古列王祈福。那这个诏令呢，使得犹太人能够回归故土。那我们说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这个大好消息啊！我们以为当这样一道诏书颁布的时候，所有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民一定会欢呼起来，一定会一呼百应的就起来回到自己的故土去，是吧？来重建神的殿。你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我们被掳到异邦，当有一天我们被允许回归故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你会不回去吗？当然你会很高兴的回去。但是很奇怪啊，当时以色列民的反应并不是这样。虽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许可回去，却只有少数人，也就是被称为余数的人归回了。所以先知呢就称这些人为余民，也就是说剩余的民。只有这些人的灵被激动归回了，其他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回去。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虽然是做奴隶啊，但实际上呢，他们享有很大的自由的。他们被允许建造自己的房屋，他们被许可做生意， 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是最会做生意的民族，所以在那个七十年中啊，他们在贝罗之地就繁荣兴盛起来了，很多犹太人都变得很富有，他们的后代也都出生在巴比伦，他们在贝罗之地已经是深深地扎下了根了。他们觉得何苦要舍弃这多年经营的事业呢？何苦要面对旅途上的危险和艰辛呢？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面对那一片荒凉的废墟呢？为什么要建造神的家而使自己的却住在那个帐篷里边呢？所以说这些人呢，他们的灵已经迷失在物质生活里边了，迷失在享受里边了，他们只顾自己的家，却不顾神家的利益了，因此他们就不再想回来。我们知道第一批渔民呢，是从巴比伦归回，是在主前536年，是在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下归回到耶路撒冷的。这批犹太人只有50000人，这些归回的人呢，不是出于商业的动机，而是出于信仰。他们的灵被神所激动，他们愿意放弃70年在巴比伦所建立的家业，回到耶路撒冷那个荒凉、败落、毁损不堪的地方。他们回去只是为着一件事，就是重建圣殿，重建神的家。那这些人呢，为归回和建殿呢，确实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离开了他们亲朋好友，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地方，他们离开巴比伦那个舒适的房屋啊，来到耶路撒冷，住在那临时搭建的这个帐篷里边。他们离开富足的生活，来到这里过那种贫困的生活。他们放下生意来这里从事耕种，因为他们的故土已经有70年没有耕种了，耶路撒冷已经是没有城墙保护了，所以他们为归回啊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有热情，他们有爱神的心，他们怀揣着这个梦想回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细读圣经，你去读这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你读这个哈该书啊，这些回归的先知他们的先知书啊，你就会发现在以色列民贝罗时期中啊，这个神已经不再被称作天地的神，而只是被称作天上的神。因为在以色列民呢，在地上已经是没有见证了，他们本应该是神在地上见证的器皿，但是因着圣殿的被毁以及以色列人的贝罗，在地上就再也看不到神的见证了。因此在那个时期啊，神只是被称作天上的神，虽然说他原本就是天地的神。而那个时候呢，只有那些灵里向着神仍然警醒的人，只有那些爱神过于爱自己的人，他们关心神的利益过于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灵才被激动起来，他们才肯回去重建神的家，好使神的名在地上重新被建立，神的见证在地上重新被恢复。所以这些被称为渔民的哈，这些人他们就甘愿撇弃他们在巴比伦所70年所建立的一切，他们归回到故土去重建神的殿。在归回的这些人中啊，有些是老年人，他们曾经见过以前的圣殿的，见过就是所罗门所建的那个辉煌的圣殿的，啊，那么他们回来之后，那圣殿早已经不在了，那他们要重建。当他们看到这新的圣殿的根基立起来之后啊，他们激动的嚎啕大哭啊，而那些没有见过圣殿的那些年轻人呢，就都欢呼起来。所以当地的敌人、当地的仇敌啊，就是那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听见、他们看见了，他们就很惧怕。这些归回的人，他们就用各种的手段来阻止他们，对他们不断地进行骚扰、攻击和控告。那没有多久啊，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艰巨的工作以及敌人的攻击和破坏，使得这些回归之民的心呢，开始什么灰心丧胆。 因此他们在重建圣殿的工程啊，才开始两年就停工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只是打下了地基，才是筑了矮墙而已啊。那接下来的日子，我看那个经济就变得更加萧条，连粮食啊这个短缺又昂贵，通货膨胀严重，那个旱灾啊又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那收成不好呢，粮食就少，他们的生计都成了问题。那当时看起来呢，好像是事事不如意，全部都事与愿违。于是啊，他们就自己下结论说现在建殿的时机还没有来到。那此后呢，他们就在惧怕在软弱中有14年之久，他们再也没有在这个圣殿的工程上增添一砖一瓦，反倒是热心于建立自己的家。他们为自己不是仅仅就建一些小茅屋或者是小房子而已啊，而是建造那种有地板有天花板的房屋，也就是说他们为此花费了所有的金钱和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并没有说我不建神的殿，只是说有一天我们仍然要建造神的殿，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要等候适当的时机再建造神的殿。虽然他们还没有忘记建造神殿的这件事情哈，但他们呢却进入了一段很被动、很怠惰，甚至是停顿的时期。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哈，那神就兴起了先知哈该，他是以色列民被掳归回时期的第一个被神兴起来向百姓传话的先知。借着他所传讲的信息，神的愚民呢，他们的心就被激动起来，那他们的爱心被眺望起来，他们的信心就得到了恢复。于是呢，他们就又重新开始建殿的工作。结果呢，在4年之内啊，也就是在主前公就是516年的时候，神的殿终于完工，终于被投入使用了，被建立起来了，啊。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该所传的是什么信息呢？啊，那实际上呢，哈该，你去读哈该书哈，这个不长，他总共是讲了4个信息。那时间关系呢，我今天呢只能分享其中的一个。那首先呢，他要求以色列百姓要省察。那在短短的哈该书中啊，有5次提到你们要省察。省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用心去思想。你们正努力在建造自己的房屋，是那么的忙碌，以至于你不再思想神家的事情。你们认为建殿工程延误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环境确实是太艰难了。你们说你们要等候更好的时机，但是不要浪费手中所有的时间，就让我们先建造我们自己的房屋吧。所以呢，那这些以色列民啊，那就从事建造自家的房屋有14年之久，以至于他们就不再思想了，他们的灵就变得昏暗了，以至于沉睡啊。所以这个耶和华神说啊，你们要省察，要用你们的心思想，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说你们还要回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做呢，你们招你们回来要做的工，你们回来干什么来了，你要清楚。那弟兄姊妹，这岂不是也我们岂不是也需要同样的信息吗？当我们侍奉时间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啊，我们变得例行公事了，我们的灵渐渐的变成昏暗了，而把眼前的一切事情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看一切都还好，都还过得去。但是神差遣先知到他的百姓那里来呀，激动他们说，你说现在还不是建造神殿的时候，难道这是建造你自己房屋的时候吗？你让我的殿仍然荒凉，却在建造自己的房屋，这岂是为你自己的时刻吗？要么就是花时间建造神的家，要么就是花时间来建造你自己的家，你到底在建造哪一个家呢？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把时间赐给以色列民来建造神的殿，但是呢，他们却说不，现在还不是时候来建造神的殿。 他们就把时间为自己用了，来为自己建造房屋，把神所赐给他们的时，在他神所赐给他们的时间里边呢，他们不但没有寻求遵行神的旨意，反而把时间呢是看成是自己的，为着自己的来利益来运用它。14年呢，那个时间不短呢。弟兄姊妹，当你我为神来使用时间的时候，仇敌总是会用各种的方法来使你分心的，使时间变得非常的困难，好让你认为还不是时候。但是当你若运用时间在你有兴趣的事上，比如你玩的电脑手机啊，是吧，你这个追剧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时间总是方便的，因为仇敌总是会帮助你排除一切的干扰，去追求那些世上的享乐的。撒旦就是要在我们身上跟神争时间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一般的世人，我们也不仅仅是神的子民而已，我们乃是已经归回要建造神的家的子民。而仇敌呢，他就尽一切的可能来抢夺我们的时间，要用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以及我们自己的兴趣来占有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建造神的家。你有没有看到，当祷告会的时候，神的百姓在哪里呢？当我们团契学习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百姓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个礼拜有多少时间花在神家的建造上面呢？当然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长老们，是吧？他们都有这个事业上的事情，有这个家庭各方面的压力哈，实际他们时间很紧的。但你看看他们，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花上多少时间在神的家的事情上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思想，要省察，我们是否已经放弃了建造神的家，而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是说索性就把时间花在建造我自己的事业上吧，是吧？我们的时间若不是被建造神的家所占有，就会被建造我们自己的家所占有。所以今天我们要在时间的运用上省察，我相信神今天仍然在时间上面向我们挑战。我们常常说没有时间，是的，我们确实在弯曲，我们承认我们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要为主腾出时间来，啊，要让神家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居首位。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建造神的家，神赐给我们时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不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运用时间，那就是浪费了神所量给我们的时间。这是一点省察。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说这里说省察你们的行为，神借着哈该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意思就是说省察你们所做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要省察你们的道路，也就是说省察你们所走过来的路。所以这里耶和华神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把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边装进那边漏出去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没有一件是完全的，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能够使你满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就让我们让当时那些民呢，就停下来想一想，在14年中间，你们为自己付出了许多，但是你们得到的有多少呢？这我们也要忙忙碌碌，我们也要掂量啊，时常要省察神，掂量掂量。哈该呢，就是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想想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然后就开始批评他们说，看看你们的房屋竟然用木头搭建天花板。那个时候啊，用木头啊，那个贵重的木头来盖房子，搭建这个天花板呢，都是非常奢侈的，一般人是建不起那房子的。由此就可见这些人他花了多少银子多少钱盖自己的房子。所以哈该说，你们每个人都住在这个舒服的这个房屋里，看看你们花多少钱盖自己的房子。你再看看神的殿，墙才那么高而已啊，你们就撂到那儿了，不管了啊！你们关心自己的房子，甚于神的殿， 这才是导致你们钱财吃紧的原因。所以神不祝福你们的房子，所以通货膨胀就把你的钱都给你吃光了，因为你们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这个信息很简单，他说拿你们的家跟神的家比一比，就可以看出你们的优先顺序来，是吧？哈该的意思就是说要按优先顺序行事，尤其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看到在新约里，主耶稣也一再地教导这一点，他在登山宝训里就说那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担心吃穿的事，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也就是说先求神的国，把神的事业，是把神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其他的东西都会水到渠成。他没有应许我们过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应许我们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但是可惜的是呢，我们看今天有很多人每天都为了生活而忙碌，没有时间追求信仰，是吧？他们常常是把谋生是摆在生活的第一位，剩下的才给神，这并不符合这个神的法则的。哈该的信息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你看重自己的房屋过于神的殿，神的应许就不会实现。你把神摆在第一位，其他的需要都会得到供应，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也让我们自省，你我是否满足呢？你是否在灵里边仍然饥饿呢？你有没有你想到你付出的劳力多而所得到回报只是那么一点点呢？你有没有认为你在赚取工钱，却把工钱装在破漏的口袋里边呢？你有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是能够使人满足的呢？就属灵而言，我们是否又饥又渴呢？是吧？我们是在属灵的贫穷当中呢？为什么会这样？主说这是因为你们在受管教，如果你这样行的话，你要就要受神的管教。当你离开了神所给你的道路，那你就会在神的管教之下。我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我们收到家中，他却神却将他吹去啊！这种光景是在神的管教之下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省察，要思想我们的行为和道路啊。第三点，怎么又不动了？省察你们的材料。那上面所讲的两个省察是要我们向后看，是吧？查看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已经走过的道路。而这个省察呢，是让我们向前看。这里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弟兄姊妹，如果要建造神的家，你我必须要上山，意思呢是登上属灵的高处。我们不可能在平地上，是吧？那种享受中来为神的家来预备材料。如果我们和世界调和了，我们完全卷到世界里边去了，那就不能够为建造神的家有这个收集材料的。我们必须要被分别出来，上山达到属天的境界，在那里与神交通，那就能够为建造神的家而得着各样的属灵的材料。我发现我们教会的许多团契啊，大家都在热心的追求，都在查考神的话啊，那真是这就是在预备建殿的材料，使我们的家能够建造得更好啊。那神看到我们如此行，他就会因此喜乐且得荣耀。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讨谁的喜悦呢？是吧？我们是要使谁得着荣耀呢？我们是为谁而活呢？我们是否为自己活？是否要讨自己的喜悦，使自己得荣耀呢？还是我们为神而活，讨他的喜悦，使他得荣耀呢？那建造神的家会使神喜乐，使神得荣耀，因为这是神所要的。他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把自己的名托付其上，并要把他的平安赐给他们。那这是先知呢带给以色列归回之民的几个省察。感谢主，我们看到所罗巴伯、约书亚和众百姓都敬畏神，他们都被激动起来了，于是他们 决心就起来重新建造圣殿。他们一开始重建了，所以哈该那天最后一句信息就是耶和华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没有一个应许比我与你们同在更宝贵。有神与我们同在，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动工建造神的家，纵然是有许多的反对，神也必定要成就这项工程。好，第三点，我们看今日教会的光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就是教会，也就是今日神的子民属灵历史的一个预表。因为以色列人呢是神属地的选民，而教会呢乃是神属天的选民，二者的原则常常是相同的。哈该的信息啊，虽然是向着当时的以色列归回之民而发的，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他的信息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教会。神的选民以色列乃是神属天子民教会的一个预表，所以不论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什么事，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可学习的功课。当年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重建和今天教会的恢复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你回顾教会的2000年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教会从整体来说已经离开它原初的地位，落入到世界里边。你看当今许多的教会啊，仍然是什么，许多神的子民仍然是处在贝罗巴比伦的光景之中。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马丁路德、加尔文那些宗教改革家，他们都提到在他们那个世代的教会是贝罗巴比伦那种光景中的教会。虽然神在那个时候就发出归回的呼召，实际马丁路德他们所从事的就是要带领教会归回到初期教会中去。然而我们看到直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普遍来讲教会仍然是处在贝罗巴比伦的情形里边。巴比伦和埃及不一样，神领他的子民出了埃及，埃及所代表的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充满着抵挡神的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和今生的骄傲。你看今天这个时代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子的吗？那神带领他的儿女从埃及出来进入应许之地迦南，那是一个流奶与蜜的之地，代表的是基督的丰盛。然而呢，因着以色列人民的不忠心，他就落入到贝罗巴比伦的光景中。那巴比伦呢，所代表的是也是世界，但是它所代表的是宗教的世界。你看现在世界上林林总总那么许许多多的宗教，你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那里边去。那以色列民呢，从埃及的世界中出来，后来他又落入到这个到巴比伦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里边。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的光景不也是这样的吗？神把我们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呼召出来，把我们从世界中召出来，把我们召集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他所盼望的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并且享受他生命的丰盛。但是很不幸，这个地上有形的教会就像当年以色列民一样，对神并不忠心。因着不忠心的缘故，不仅是以往，而且如今仍然处在贝罗巴比伦的光景中。换句话说，今天的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的系统，像天主教那样的，是一个大的宗教系统，与世界其他的宗教没有太大的分别。那巴比伦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混乱。你看今天世界的教会里边，在神的子民中间是不是也有许多的混乱？你放眼世界，有多少教会与世界妥协，同流合污，与世界行淫？世界上流行什么，教会里就有什么。世界流行同性恋、多性恋，这个教会也认同同性恋、多性恋，甚至牧师、信徒都有同性恋者，都为这个同性恋来举行的婚礼。有些教会甚至和其他宗教行淫，是吧？这个让其他宗教到教堂里边去做道场，去烧香拜佛，搞得神佛满天飞，一派乌烟瘴气，以至于那些爱主的、 忠心于主的人，为此是痛心疾首啊。他们举目问神说，这还是教会吗？这还是神的家吗？这种光景不仅仅是贝罗巴比伦的光景了，那简直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光景了。就像那个葛培里有一次到伦敦去布道，他说如果神不这个神这个不灭这个伦敦呢、啊、就是不惩罚这个伦敦呢、啊、他就得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他看到那罪恶，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那么但是呢，虽然是这样，我们感谢神，在教会历史中啊，每当教会落入到贝罗巴比伦的光景里边的时候，神就一直在呼召他的子民归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神的家。这个呼召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持续着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他的子民呢、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那平安单纯属神的城，在那里重建神的家，重建神的见证。在每一个世代中啊，神总是兴起一群愚民，是吧？比较来说，他们是少数的，他们是被轻看的，甚至有时是被逼迫的，被误会的。然而神总是得着一批人来维系耶稣基督的见证，总有一些人归回，像当年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那样，他们从混乱回到神的单纯纯净和平安里边。而且呢，这正是这少数人经过许多个世纪，他们在世界上一直是维系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虽然他们先前是被罗马人的世界所逼迫，然后又被宗教的世界，就是被罗马天主教所逼迫，许多人殉道了，许多人被杀了，但是我们感谢神，经过许多个世纪，总有一些人向着神，并且围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忠心的。那我希望我们教会，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好，最后一点，我再分享一个，是建造神家的呼召。当年那些以色列渔民呢，被呼召归回到耶路撒冷，只为这一件事，就是重建神的家，这是他们的目的。那我们今天所蒙的召，不也是围绕这个目的吗？要不我们到教会干嘛来了？神从世界中把我们召出来，神把我们从宗教的世界里边召出来，为着什么样的缘故？乃是围绕一个目的，建造神的家。我们能被建造在一起，作为神的家，让神借着圣灵来居住，好使主耶稣的名被高举，好使他的名得荣耀，这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目的。在以色列归回时期中啊，那些渔民回来并且开始建造，但是因着受压制和攻击，工作就停止了。虽然没有完全的放弃，却没有继续建造神的殿，反倒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我们今天岂不也在遭遇同样的试探吗？我们常常忘记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只有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建造神的家，但是有些时候因着艰难，我们反倒去建造自己的家了。你看看当年神子民的光景，为什么他们停止建造神的殿呢？当然的确是撒玛利亚人攻击他们，使得他们的手发软，甚至他们怂恿这个波斯王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工程停止。但是这些我想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当他们恢复这个重建圣殿的时候，这些阻挠、这些破坏的势力已经都在那里了。他们之所以停止建殿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因素。当他们刚回来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因为他们有雄心要在毁坏中建造神的家。当时呢，这个是他们是非常豪迈的，但是很快的呢，在逼迫、在攻击、在艰难中，那种奋兴、那种兴奋、那种的火热就开始减退了，或者是用更强烈的话来说，他们是离开了起初的爱。当他们有那个起初的爱的时候，就有力量，但是当那个起初的爱逐渐减退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也就缩减了，直到完全停工。 所以这里关键是在于起初的那种爱，那种的兴奋，这是我们需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常常不也是这样的吗？主日学刚开始的时候，哇，一大群人上来了，是吧？过了一段时间，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没剩多少，是不是？不就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会犯这个毛病的，是吧？那就是什么？你的热情，你的兴奋，你起初的爱，不就是因为冷淡了吗？是吧？退后了吗？是吧？就会造成这样的光景。那今天呢，有许多的基督徒真的说实在的跟世上人一样，追求着世地上的物质的利益，他们劳碌奔波，追求着那必朽坏的事物，他们都在建造自己的房子，建造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福利，每一件事情都在为自己。有多少人愿意为神的事业，是为神的利益而活呢？当年以色列民众啊，有一般人，他们借着神的灵站起来，并且回归了。虽然已经归回了，但是他们的光景是可怜的，不仅城市被毁坏的，不仅他们被仇敌所压制，甚至他们心中也很软弱，以至于建殿的工程停止了14年。他们再一次回到，就是在这14年当中啊，他们再一次回到了旧有的生活里边。虽然不是在巴比伦在建造自己的房屋，却是在耶路撒冷在为自己建造。那我们是否也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是否也像这个那一般渔民一样，虽然归回，却为自己建造房屋，而仍然使神的家荒凉呢？弟兄姊妹，这岂不就是给我们的信息吗？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为什么我们要归回呢？我们是否忘了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是建造神的家呢，还是在建造自己的房屋呢？虽然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开始建造神的家，但是我们心中是否还有许多的怀疑、惧怕和战惊，觉得我们这样做下去值得吗？你在侍奉中有没有这样的疑虑啊？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隐藏着这些的意念吗？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就像圣经所说的，人心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神知道。因此之故，我们必须要听见主说，回转，回转，归向我。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回转。很可能我们已经离开了那起初的爱。主的话语说，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当你开始主日学的时候，当你开始参加团契的时候，你要时时地提醒自己，是吧？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要 keep 住你的那个热心、爱心、信心啊，这样你才不能够坠落下去。我们常常是这样，可能我们已经从单纯中坠落了，要变得非常复杂，开始看环境。开始看周围的弟兄姊妹，开始为这个不满，开始为那个抱怨，是吧？而不是把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因此被建造在一起。我们实在是需要回转了，用我们的全心回归向主。如果我们回转，他就回转向我们，是吧？让我们真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在弟兄姊妹身上看见主耶稣，让我们的心只被神占有。让我们有用一颗单纯的清洁的心来爱神，来侍奉神，内心里边没有隐藏的动机。我们不是因着神的祝福才爱他呀，我们爱他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谁。如果我们转向他就必定会转向我们，并且带着丰盛的祝福转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是否被神激动而归回耶路撒冷呢？还是仍然在停留在巴比伦呢？我们岂不应该起来，甘愿面对所有的危机和挑战，好使神的家得以被建造，让基督这个能成为中心，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神的子民也因他得以联络在一起，成为一体，好使神的名得荣耀。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到啊？这个神的呼召仍然继续着。从巴比伦出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我的家。 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是否被神的呼召所激动，还是继续停留在昏睡中呢？是自满自足中呢？啊，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个主的见证在哪里呢？那些在谁是那些灵里被激动而回到单纯里来建造神家的人呢？弟兄姊妹，这岂不是让我们在思让我们来思想神利益的时候吗？这岂不是让我们在敬虔的追求和活动中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吗？这岂不是让我们专心致志于主耶稣在地上的见证，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福利的时候吗？这岂不是我们要从混乱中走出来，回到基督里的单纯和圣洁的时候吗？弟兄姊妹，末世的诱惑和罪恶已经把我们变得太复杂太污秽了，我们需要回到基督耶稣的真诚和单纯里边，同心协力来建造我们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神要住在他的子民中，而且呢，他要把我们像活石一样的建造在一起，再把我们在一个根基上建造起来，这个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后边唱的赞美诗呢，就是这个主题。好，最后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相信，为我们今天的教会，你有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赤露敞开、一无隐藏的，恳求神的光照在我们心上，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将我们从建造自己的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的心转向你，能够一起来建造你的家。我们所有的愿望是你的家得以建立，好使你有一个居所，在你的子民中间有一个安息之处。主啊，求你不容许我们安息，直到你在你的子民中间进入你自己的安息。主啊，我们等候那一天，就是你家要被建造完成，而你要回来，我们要将这个家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